友们好，我是江峰。按理说过完年，这中南海里的大佬们应该也是走亲访友，互道一声恭喜发财，顺便在电视镜头前展现一下政通人和的太平盛世。但实际上呢，如果您一直关注咱们的节目，或者稍微留意一下中共官场最近释放出的种种诡异信号，您就会发现这哪是什么太平盛世，这根本就是一座随时可能彻底大爆发的活火山。大家都知道，就在大半个月前的1月24日，北京城里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大地震。习近平打破了中共党内所有的常规程序，直接动用蔡奇和王晓红手里的刀把子，也就是公安特勤局和中央警卫局的特务力量，搞了一场非程序政变，突袭抓捕了军方大佬张幼侠和刘振利，按中共的传统剧本拿下了这么级别的军老虎。接下来就是各路诸侯五大战区连夜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一个个捶胸顿足的表态，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定，中纪委的网站更是得敲锣打鼓的通报战果。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直到今天，中纪委网站对此事依然装聋作哑，五大战区更是集体躺平，全军上下就跟商量好了一样，陷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死寂。这种死寂绝对不是臣服，而是无声的抗议，是恐怖平衡下随时可能拉燃引信的政治僵局。在这个大背景下，军方的这种软抵抗就像是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引发了极其可怕的并发症，并迅速蔓延到了文宣系统、地方大员，甚至直接烧到了习近平的枕边人身上。今天咱们就透过最近刚刚发生的三件看似不搭界，实则细思极恐的奇葩事，来给大家拼凑一副当今中南海的真实画卷，看看这台破旧的集权绞肉机是如何在绝望与恐惧中疯狂空转的。咱们先从刚刚过去的这个大年三十说起。中国老百姓吃年夜饭，不管喜不喜欢，电视机里总得放着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当个背景音。对中共来说，春晚早就不是什么文艺晚会了，它是一场雷打不动的政治洗脑仪式，是一项必须无条件配合的重大政治任务。全国所有的地方卫视在这一刻必须整齐划一地转播央视的信号，哪怕天塌下来，这几个小时的政治颂歌也不能断。但是就在2026年的这个除夕夜，浙江卫视出事了。当时的电视屏幕上突然没有了主持人又红又专的笑脸，也没有了歌舞升平的画面，取而代之的是一张红通通的提示图，上面赫然写着两行大字：因版权原因，请稍后再来。不仅如此，这个画面足足定格了16秒，没有额外说明，没有切回备用信号，就这么大大方方的给全国观众开了一个长达16秒的天窗。朋友们，这可是中共高度集中化的媒体体制之下啊！你说平时转播个英超联赛 NBA 因为版权掐断信号大家能理解，你转播央视的春晚，你跟我说版权原因，央视的版权是谁的？是党的。浙江卫视难道不姓党了？敢跟党中央要版权，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有人说，江峰，这会不会就是个底下的技术失误，或者是商业操作上的小摩擦？大家想想浙江是什么地方，浙江那是习近平之江新军的龙兴之地，是习家军最核心的政治大本营。我们来看看现在的浙江省委书记是谁，王浩。这位1963年出生的山东单县人，跟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的老家菏泽鄄城是同乡。他在习近平上台后的这十几年里，仕途简直就像坐了火箭，从山东基层一路杀到河北唐山，再到陕西西安，最后在2021年空降浙江当省长。到了2024年10月，更是接替了突然落马的易炼红，坐上了浙江省委书记的宝座。王浩是谁的人？他是习家军里绝对的嫡系马仔，他现在的任务就是在浙江这块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招牌下，死死替习近平守住东南半壁江山。可就是在这个最核心的嫡系地盘，最听话的宣传喉舌， 居然在除夕夜用版权做借口，公然拒绝转播央视的政治春晚，给党中央狠狠甩了一个大冷脸。这绝对不是技术故障，这就是一次赤裸裸的政治撞车，是地方大员在向中南海表达一种微妙的高级黑。为什么连王浩这种习家军的嫡系都敢这么干？或者说，为什么浙江的文宣系统敢出现这种程度的松动？这就要回到咱们开头说的那个大背景。军方五大战区面对张幼侠被抓时的集体静音，给全国的地方官员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这堂课的名字就叫法不责众。既然手里握着枪杆子的军头们都在躺平，都在观望，都在用不表态来对付习近平的倒行逆施，那么地方的文官们自然有样学样。这16秒的黑屏绝不仅仅是浙江一家的事儿，它和之前河南卫视那种长夜中尽山河月明的暗讽交相呼应，它是中共体制内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全面爆发的信号。百官们都在用这种机器故障、程序失误的方式宣泄着对最高权力近乎疯狂的内斗的不满，大家都在给自己留后路，谁也不愿意再为了一个摇摇欲坠的独裁者去当出头鸟了。地方官员在看笑话，在软抵抗，中南海里的那位就没察觉吗？习近平当然清楚，当所有的臣子都不对你讲真话，当所有的下属都在执行命令时打折扣，一个独裁者最本能的反应是什么？是恐惧，是对身边所有人彻底的怀疑。最近一年多来，北京悄悄收紧了一张大网，过去10年中共反腐打贪一个重要的靶子是裸官，也就是配偶和子女全都移居海外的官员。按理说你老婆孩子都在国外，你自己一个人在国内当官，贪够了随时买张机票就能跑，这种人确实是腐败的高危人群。但是根据香港南华早报在2月18日披露的最新内部消息，现在中共的清洗范围已经全面扩大了，北京的反腐监察机构已经把目光死死盯住了一个新群体，名叫半裸官。什么叫半裸官？就是老婆还在国内陪着你，但是孩子在国外留学工作甚至拿了绿卡的官员。知情人士透露，从去年上半年开始，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在全国政府机构和国企内部搞大排查，只要你孩子在国外，哪怕你老婆还在国内跟你搭伙过日子，你也要被列入高度监控名单，你的升迁之路就彻底断了，甚至原有的职位都保不住。比如报道里提到的一家大型国有保险公司的高管，就因为儿子在美国拿了绿卡直接被免职，一个部委下属研究所的所长也因为隐瞒儿子有美国绿卡的犯罪事实直接被就地免职，在中共的体制内免去了高级职务，政治生命就等于被判了死刑，连去私企找工作都没人敢要你。不仅是在职的高官，这张网甚至已经撒到了退休干部的头上，而且级别越降越低。湖南、甘肃等地的体制内人士最近纷纷爆料，现在连科长、处长级别的退休老头老太太想出趟国都难于上青天。过去局级以上干部出国管得严，现在只要你是在关键岗位干过的，哪怕你只是个处长、科长，退休以后你的护照和港澳通行证也得通通上交到单位人事部门。你要想去国外旅个游、探个亲，甚至去看看刚出生的孙子孙女，对不起，你得层层打报告审批。有的地方政府甚至规定，副处级以上官员退休3年内必须在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备案，3年期满了，出国依然要单位审批。等你千辛万苦拿到护照，坐飞机前2天才发给你，回国1周之内必须乖乖交回去。朋友们，连一个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的退休老科长，临了想去海外旅个游，都被当成阶级敌人一样防着，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中共最高层已经陷入了极度的跳船恐慌。然而，真正的大裸官是谁？是中南海里那100多个最顶尖的权贵家族，他们手里掌握着万亿的民脂民膏，早就转移到海外了。 现在反过来拿着放大镜去查底下官员的半裸问题，根本不是为了什么纯洁党的队伍，而是习近平深知这个政权已经进入了完全失控的状态。官员们心知肚明，现在的中国是多事之秋，经济滑坡，外交孤立，高层内斗，你死我活，政权随时可能不保，大家都在想方设法给自己找退路。这就是中共官场现在最流行的词，跳船。习近平没收百官的护照，严打半裸官，本质上就是一种人质政治。他要在中共这艘千疮百孔的泰坦尼克号上建起一道高高的柏林墙，把所有的官员，不管在职的还是退休的，通通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他害怕钱跑了，他更害怕人跑了，他最害怕的是这些有海外关系的官员跑到西方去，把中南海的黑幕抖落出来，成为颠覆他政权的带路党。可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越是用特务手段管控，越是把手下当贼防，官僚系统的离心力就会越大。当你把所有人都逼成了事实上的囚徒，谁还会真心实意地替你卖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五大战区会沉默，为什么浙江卫视会黑屏，因为大家的心早就已经不在这个朝廷了。如果你以为习近平防的只是底下的官员和军头，那你就太低估集权体制下政治绞肉机的残酷程度了。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权力游戏中，没有谁是绝对安全的，包括睡在身边的人。这几天外交系统传出了一件极其诡异的小事，但往往就是这种不经意的细节泄露了中南海最高级别的天机。咱们来看看新华社在2月18日上午10:53发布的一篇官方通稿。这篇报道说，2月16日，习近平复信美国爱奥瓦州友人，并回赠新春贺卡。报道中全文只署名了习近平一个人，全篇都在大谈什么41年的友谊、青年作用等四平八稳的外交套话，回信里只字未提彭丽媛。这有什么奇怪的呢？新华社的通稿里自己都在后半段承认了，此前美国爱奥瓦州友人贝隆、前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等人致信是代表该州友人向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教授致以新春祝福，并且还明确向习近平主席夫妇发来了新春贺卡。人家老美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贺卡是发给你们两口子的。按照基本的外交礼仪，如果对方是发给你们夫妇二人的，回信理所应当，也应该以夫妇的名义对等回复。咱们把时间线往前捋一捋，就在2年前的2024年2月11日，同样是过年，习近平夫妇是共同回赠了华盛顿州林肯中学师生的贺卡。2025年1月，官媒的标题依然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向美国华盛顿州中学师生代表回赠新年贺卡，甚至还大肆渲染，这让美方倍感荣幸与温暖。唯独到了今年2026年的春天，美方明明写的是给夫妇二人，中方的回信却硬生生的把彭丽媛的名字给抠掉了，变成了习近平一人的独角戏。更细思极恐的是，大家注意这个时间差没有，回信是2月16日，可新华社的通稿硬是憋到了2月18日才发出来，一封毫无新意全是套话的常规新春回信，为什么要拖整整2天才见报？这在中共极其讲究时效的文宣系统里绝对不寻常。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封信在发出来之前经历了极其激烈的内部审查和政治博弈。这2天时间里，中南海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很显然，管宣传和中办的蔡奇拿到了这封美国人的贺卡，一看上面写着彭丽媛教授，觉得是个烫手山芋。现在的政治风向，彭丽媛是不能露面的，但美国老朋友的贺卡又不能不回。于是蔡奇的中央办公厅和文宣系统的刀把子们硬是花了整整2天时间去反复请示，去润色，去阉割这篇通稿，小心翼翼地把彭丽媛的名字从回信的署名里彻底抠掉，确认毫无政治风险了，这才敢在18号放行发布。这种在外交正式文本中强行抹除第一夫人痕迹，甚至为此不惜拖延官方通稿发布时间的做法， 绝不是秘书的疏忽，而是极其强烈的政治切割信号。很多外界的观察家之前有一个迷思，认为在2024年三中全会之后，反习派，也就是张幼侠和元老派的势力大增，他们极度反感彭丽媛插手人事，极力防范所谓的江青化，导致彭丽媛被打压。所以当今年1月份习近平靠特务手段抓捕了张幼侠之后，很多人觉得这下好了，死对头倒了，彭丽媛这回总该满血复活，高调出场了吧。可是现实却狠狠打脸，彭丽媛不仅没有复出，反而被藏得更深了。根据公开的行程记录，彭丽媛最后一次出国访问定格在2024年5月的欧洲三国之行。从那以后接近2年的时间里，不管习近平是去东南亚，去俄罗斯参加红场阅兵，还是去中亚，去韩国开 APEC 会议，身边再也没有了彭丽媛的影子。这位昔日风光无限的第一夫人，事实上已经被边控了将近2年，从国际舞台上彻底蒸发。为什么张幼侠都倒了，彭丽媛还是出不来？这里面的政治逻辑简直黑得让人发指。首先，这是习近平向军方残余势力的一种被迫妥协。就像咱们前面说的，抓捕张幼侠是非程序政变，现在五大战区全在观望不表态，此时此刻的习包子是坐在火山口上的。如果他借着打倒张幼侠的机会立刻把老婆抬出来大秀权力，等于直接向全军宣布，我抓老张就是为了搞家天下，这会瞬间激化矛盾，逼迫那些还在犹豫的战区将领彻底造反。所以雪藏彭丽媛甚至在外交贺卡上都要刻意抹掉他的名字，是习在恐怖平衡下为了稳住军队而做出的政治示弱。其次，这也是习身边刀把子势力的反噬。大家想想，包子这次抓军头靠的是谁？是蔡奇的中央办公厅，是王晓红的公安特勤。在这场政变之后，蔡奇和王晓红的权力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俨然成了中南海里的9000岁。在集权体制下，权力是排他的，蔡奇作为大管家，把持着所有的内外通信和宣传口径，包括给美国人的回信。从这些全权的角度出发，他们绝不希望在这个节骨眼上，彭丽媛以及他背后的山东帮文艺界势力复出，来分走他们的权力。抹掉彭丽媛的名字，其实是习身边的近臣正在对习进行物理和信息上的双重隔离。更要命的是，在2024年下半年到2025年的那场血雨腥风中，文联系统遭到了灭顶之灾的清洗，什么冯双白、陈刚等一众官员纷纷落马，而彭丽媛的身份正是文联副主席，这就意味着彭丽媛的权力基本盘早就被连根拔起。在目前这种草木皆兵、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彭丽媛在政治上可能已经被定性，甚至遭到了内部的变相软禁。一个号称大权独揽的最高领袖，居然连在给美国友人的普通贺卡上给自己的结发妻子署个名都做不到。朋友们，这不是强权，这是极度虚弱的表现，这是集权反噬，到最后连自己的家庭圈层都要进行无情切割的末日狂奔。当一个独裁者失去了百官的效忠，失去了军队的信任，甚至不得不在政治上隔离自己的妻子时，他还能依靠什么？他还能信任谁？答案就隐藏在最近火爆全网的几张旧照和偷拍视频里。咱们先把时间拨回到10年前的2014年9月18日，习近平访问印度，参观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的纪念馆——拉吉加特纪念馆。照片里，彭丽媛站在一旁，而一名随行的中方工作人员正蹲在习近平的脚下，极其自然地为他系着鞋带。当时习近平才61岁，前一年访美时还拍着胸脯跟美国人说自己每天游1000米。一个身体硬朗、每天游泳1000米的大国领导人，居然需要别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蹲在地上给他系鞋带。但这还不是最震撼的，最震撼的是细节。那个蹲在地上的男人，西装右侧微微敞开，腰间赫然露出一把手枪。 这不是什么普通的生活秘书，这是实打实的贴身带枪特工。十年过去了，这种让保镖下跪伺候的特权排场不仅没有收敛，反而随着权力的集中和内心的恐惧演变得越发诡异。就在2025年11月初，习近平出席韩国 APEC 会议期间，被外媒拍下了罕见的一幕。当习近平在会议桌前坐下后，一个眼神锐利、面带煞气的中年男子悄然出现在他的座位右侧。这个人可不是普通的会场服务员，只要稍微留意过习近平出行画面的人都知道，这是他最信任的贴身安保头目。只见这个安保头子在习近平的座位旁深深地矮下身去，几乎是半跪在地上，然后像变戏法一样，从自己贴身的西装口袋里一件一件往外掏东西，一个专用的保温杯，一个眼镜盒，一包纸巾。到了2025年12月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访华，在北京与习近平夫妇会面时，相似的荒诞一幕再次上演。外网上流传的一段1分多钟的视频里，习近平夫妇正站着等待马克龙夫妇，突然一个头发已经有些秃顶的中年工作人员快步走上前来，二话不说直接俯身蹲在习近平的腿边，像个旧社会的奴仆一样处理着什么。而习近平呢，面无表情，视若无睹，显然对这种连封建帝王都要避讳三分的当众伺候早就已经司空见惯。这几个看似不起眼的动作背后折射出的是一种病态的深入骨髓的极度恐惧。为什么水杯、眼镜盒，甚至连擦嘴的纸巾都绝对不能用主办方提供的，甚至不能放在普通的公文包里，而是必须由最贴身的带枪特工揣在自己的西装内侧口袋里？因为他害怕，他害怕被人在水里下毒，他害怕用过的纸巾被别人拿走去提取 DNA， 泄露了他真实的健康机密。他不信任韩国的安保，他不信任自己的外围工作人员。在这个世界上，他唯一觉得能暂时续命的，就只有眼前这个腰里别着枪、愿意半跪在自己脚下的特务。朋友们，独裁者连喝口水都怕被下毒，天天为这副被权力反噬的躯壳提心吊胆。但对咱们老百姓来说，拥有强健的体魄不是为了独揽大权，而是为了守护家人，更是为了能有一副硬朗的身骨，亲眼见证历史巨变的那一天。要保持好的精力和免疫力，我一直向大家诚恳推荐普瑞堂的玄宝黑参。很多朋友想补身体，却往往虚不受补。就像美国观众新贵反馈的，以前吃西洋参容易上火，但喝了普瑞堂黑参后，不仅不上火，多年的睡眠问题还大幅改善。这背后是普瑞堂的匠心，他们严选韩国6年跟高丽参，坚持不补重，在历经400年古法九蒸九爆，褪去了燥火，只留温润。它不仅能有效提升精力，让白发变黑，对三高人群也极度友好。此外，如果大家有血压或关节疼痛的困扰，也可以搭配他们家颗粒小、易吞服且完全无鱼腥味的植物性 Omega-3。 咱们拥有健康的身体，才能继续坚持正义与真相。现在到普瑞堂官网结账，输入专属优惠码 JF 即可享全球免运费，购买500美元再额外送您一根玄宝黑参。大家购买普瑞堂也是对江峰频道最直接的支持。好了，咱们说回刚才的话题，这种保镖下跪伺候的画面与中共官方的宣传形成了一种绝妙的黑色幽默。就在这几张保镖下跪图在海外疯传的几天后，2026年2月10日，中共的喉舌媒体还大言不惭地发表了一篇重磅文章，标题赫然写着习言道：“我是人民的勤务员。”文章里深情并茂地讲述着领袖常说的一句话：“我是人民的勤务员，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勤务员需要带着枪的保镖跪在地上掏纸巾、系鞋带的时候，这句口号就成了本世纪最大的国际笑话。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曾经深刻地剖析过苏共的特权腐败，他说：“你在权力的阶梯上爬得越高，你享受的特权就越多。如果你爬到了金字塔的顶尖，你就进入了共产主义。” 但叶利钦还说过一句更经典更致命的话，你可以用刺刀架成一个王位，但你不可能在上面坐得太久。今天的习近平正孤独地坐在用蔡奇、王小红的刀把子架成的王位上，他亲手用特务手段抓捕了张幼侠等一众军头，换来的却是五大战区的冰冷死寂。他以为掌控了宣传机器，却遭到了浙江卫视16秒的公然打脸。他企图用没收护照来锁死官员，却逼得整个官僚系统加速离心离德。他甚至在外交舞台上不得不抹去妻子的名字，忍受着被权臣隔离的屈辱。这哪里是什么定于一尊，这分明是明末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前那种满朝文武皆可杀的癫狂与绝望。当一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连擦嘴的纸巾都要防着别人下毒，连走路的鞋带都需要带枪的侍卫跪着去祭，这个看似庞大的红色巨兽其实早已经从内部烂透了，轰然倒塌，只差最后那一下清脆的断裂声。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您觉得江峰的分析还算通透，能帮您看清一点这荒诞乱象背后的本质，别忘了点击订阅点赞，把这期节目转发给更多关心中国未来的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